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要和你分享今天的内容之前，我想到了过往的一段往事啊。曾经有一年冬天，十分的寒冷，那么在我家附近的公园，发现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游民。他全身裹着旧报纸，躺在公园的椅子上颤抖不已啊。而我跟丈夫两个人决定回家拿被子来送给他，因为担心他无法度过这么寒冷的冬夜。但是当我们两个自以为好意的拿着被子到他面前跟他对话，却发现他其实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他醉醺醺的，不仅不接受我们的好意，并且对我们破口大骂。而经过这件事情，我个人深刻的体会到，有时候我们想帮助一个人，但是我们需要有智慧。另外就是一个在外流浪的人，他其实真正所需要的并非只是身体有安居之处，而是他的心灵没有安歇的地方。因此，纵使我们在这地上为他提供一个暂时可以得到温饱、可以遮风挡雨的居所，但那却可能不是他想要定居之处哦。那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他出生在豪门世家，甚至于是皇宫贵族，纵使享尽了人间一切的荣华富贵，但是若心灵仍然感到空虚，没有一个心灵的归宿，那么还是一个流浪的漂泊者，你说是吗？好，我们今天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诗篇领袖365，默想诗篇，学习祈祷，操练赞美。今天这篇领袖短文的主题是从流浪者到朝圣者，经文在诗篇第107篇1到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07篇1到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诗篇第107篇1到8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从流浪者到朝圣者， 有一句话在诗篇第107篇重复出现4次，就是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这位诗人给了我们5个生动的例证，说明神为我们所行的事，以及我们应该赞美他的名的原因。他谈到了流浪者、囚犯、病人、水手，以及寻求建造城市、撒种的人。论到流浪者，这位诗人说，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神拯救了他们，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神已经为你行了这事，所以我们要感谢他。在主拯救我以前，我是一个流浪者，孤单、寂寞、饥饿、干渴、漫无目标，不知何去何从。后来有人跟我谈到耶稣基督，他为了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第3天复活，现在是所有求告他之人永活的主。所以我在烦恼中求告主，他救了我脱离我的艰难。现在我已经得救了，蒙引导了，是神家里的一员，不再孤单，不再饥饿干渴，因为基督是生命的粮，他是永活的江河，我是向着天家而去的朝圣者。默想神的话，要思想神的良善和他所赐的引导，他配得一切的赞美，他拯救我们脱离了罪恶的刑罚。感谢神，因为他使我们从一个流浪者变成一个朝圣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要称谢你，因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原是心灵漂泊的流浪者，不知终点在何方，你却寻找我，救赎我，引领我走上朝圣之路，直到永恒的家乡。但愿人因你的慈爱和你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你，归向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诗篇灵修365，默想诗篇，学习祈祷，操练赞美。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取名是《遇见你》。
当我遇见你，是我知道我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在我身边有许多朋友，他们都有机会到圣地去旅行。当然，基督徒都知道，并非走一趟圣地之旅就会更属灵。但是，当一个热爱神的话语、熟悉圣经当中的一些地名的人，若是能够身历其境到此一游，那其实也是一件人生非常快乐的事情啊。虽然我不是一个喜欢长途旅行的人，但是我却是非常非常羡慕和佩服能够自助旅行，并且能够把所见所闻都能够记录下来可以分享的人。你可知道，在公元四世纪教会初期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位伟大的女性了呢？她不是一个流浪者，她是一个旅行家，也是一个朝圣者，并且她所留下来的这些信件成为后代世人非常重要的一些参考资料。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刘姓之牧师所写的《回来吧，苏拉密女》，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我们要来到第十二章了。第十二章的女主角是旅行家艾吉利亚。公元四世纪，随着基督信仰合法化，在欧洲教会界也掀起一股朝圣风。包括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皇太后海伦娜在内，都曾风尘仆仆、远渡重洋的前往西奈山巴勒斯坦地朝圣。今日基督徒圣地旅行团必看的几个与基督生平相关的景点，有不少地方都是海伦娜太后考据后钦定的朝圣地。不过，海伦娜太后并没有特别记录当地教会的聚会模式，可供西方教会参考。倒是另一位来自欧洲的女探险家步上海伦娜后尘，走访了君士坦丁堡，就是今日的伊斯坦堡、埃及西奈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与美索不达米亚一带，将他所见所闻详实报道并绘制地图，以通俗拉丁文书写，寄回欧洲给他的读者们阅读。今日已有许多跟圣地或教会史相关的书籍出版，除了亲身走访当地的文字记录，再配上精美图片来丰富读者另一扇信仰视野，并且提供了一份朝圣指南。这种做法早在公元四世纪就由这位叙事旅行家首开先河，成为基督教界的创举之一。仿佛是今天的驻外记者，把所见所闻拍照存证，写下实地访查内容一般，这位被后代称为艾吉利亚的妇女，堪称是初代教会晚期开辟了圣地朝圣专栏的女记者，将与圣经及教会史相关的地点走访一趟，记录下风土民情，使当时的读者不用亲身经历，也能仿佛踏上圣地之旅。他在没有任何旅游书籍参阅的光景之下，靠着一路摸索探究，将他的发现之旅记录下来，让后人少走冤枉路，也不会错过重要景点。有关艾吉利亚的身份曾引发相当多的揣测，包括他名字的拼音和出生地都曾引发热烈讨论。今日较为定调的说法认为他是出生在罗马帝国管辖的高卢，位置大约在今日法国或西班牙一带，大部分的人将他归类为西班牙人， 甚至视他为西班牙史上第一本旅游书的作者，比另一本描述亚洲旅行经历的《马可·波罗游记》还早800多年。在交通不便、盗贼横行的时代，埃及利亚展开为期3年多的自助旅行，令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与惊奇。想必他具备了坚毅的胆识和勇气。曾有人推测他应该是名门贵妇，拥有可观财力供他周游圣地。从他的札记内容可知，他一路旅程常有修道院提供接待与住宿，也有善心的罗马士兵自愿短程护送。埃及利亚并非当时教会界吹起一股追逐朝圣风潮的泛泛之辈，因为他的札记不是随心所欲的随笔，而是融入教会礼仪的观察与信徒造就的关注，所以他的实地查访所做成的记录不仅可以作为一本图文并茂的旅行手册，同时也可被视为一本具备教牧性的崇拜礼仪观摩笔记。埃及利亚搜集这些资料，无非是为了要提供给他的属灵姐妹们阅读，即使没有身历其境，也可以让他们借由他的文字传播而感同身受，引发共鸣。因此近代有更多人认为他就是圣加伦，位在今天的瑞士境内女修道院的院长艾吉利亚，为他所牧养的姐妹们写下当年他在东方教会的见闻，记录耶路撒冷的礼仪传统，分享与基督生平有关的区域。埃及利亚大约在公元381到384年之间写成的信札，后来汇集成《埃及利亚行旅》出版。在1884年，意大利学者在修道院图书馆发现了中世纪的抄本，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关西奈山部分的记载有一些资料遗失了，后来被发现这部分的文献一直保存在埃及。埃及利亚当年的教宗曾深入加利利一带的拿撒勒、加百农、传说中耶稣变相的塔伯山，以及位在今日埃及西奈半岛的西奈山、约旦境内摩西葬身的尼波山。由于现在的现存抄本有部分的内容遗失，所以现今我们所看到的《埃及利亚行旅》这本书是以埃及西奈山作为整个旅程的起点。埃及利亚足迹所到之地，总是寻找当地修道院修士解说，然后在一些与圣经记载相关的地点上阅读经文，并将其默想感恩之词融入游记之中。这本札记最引人入胜之处，莫过于他对公元四世纪耶路撒冷教会如何进行受洗者信仰考核、出信造就、圣经课程讲道和教会崇拜的介绍，包括耶路撒冷教会主日与晨间崇拜等聚会内容，他都做了报道。与其说这是一本游记的内容，不如说这是埃及利亚对耶路撒冷教会的敬拜礼仪观摩，其中极少有个人表述，而多是偏重信仰实践的呈现。当时准备受洗的人往往需要接受8周的预备期，而殉道纪念教堂及复活大殿便是两个主要使用的场地。受洗者必须在纪念耶稣受定之处接受生活及信仰考核，在庆祝耶稣复活的圣墓洞穴中接受洗礼。这两间教堂是今日举世闻名的圣墓教堂，最原始的建筑结构虽曾被大火焚毁，我们却可借由埃及利亚的记录一窥这两座别具历史意义的建筑在早期耶路撒冷教会时扮演的属灵分量。耶路撒冷当时至少有6间教会都建立在与基督生平相关的地点，每间教堂都有耶稣的故事可说，而整个耶路撒冷城的教会就构成了一幅基督救赎的面貌，充满对耶稣的记忆。教会也适时地配合年历按圣经讲道，在节期循环中阐释经文，传递基督的救恩。每次宣讲时间长达数小时， 就连受洗者的教义课程每次也需长达3小时。根据艾及利亚的观察，会众仍充满渴慕的聆听与回应。对艾及利亚而言，参与圣周是他的旅程中最高潮的阶段。圣周是耶稣被钉复活前待在耶路撒冷最后一周的关键时刻。有关圣周的记载巨细靡遗，从周一到主日纪念耶稣复活的每天聚会内容，乃至圣灵降临节、耶稣升天节，艾及利亚都花了不少篇幅描述。艾及利亚从来没想到，这些原本只想写给姐妹们的内容，在中世纪时期成为教会礼仪的重要参考范本。而艾及利亚在今天已成为一个跨国际计划的名称，希望能够针对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朝圣地点规划出文化行程，并为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文化资产进行归类、研究和记录。艾及利亚当年以旅行叙事的记录方式来造就他的姐妹，无形之中竟然使得后代也蒙福，恐怕这是他始料未及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刘姓之牧师所写的《回来吧，苏拉密女》。下面这首诗歌曲名是《起来与我同去》。
我良人的声音，看那他为我穿山越岭而向前，将恐惧抛在脑后，我深信他有最美好的带领。我良人对我说，
我们今天从《回来吧，舒拉密女》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二章旅行家艾吉利亚，在下一回第十三章我们要来认识一位女执事奥林皮亚斯，她跟一位很有名的教父，他们的交情很深哦。好，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回来吧，舒拉密女》。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听啊，这是我良人的声音。